晚间九点，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晚的这个时间，在各位结束一天的纷扰之后，我都会准时为大家带来与书有关的内容。诺贝尔文学奖颁奖，阿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了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奥地利的彼得·汉德克荣获的是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期节目，我们先后采访了北京大学教授张怡武、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徐泽辰，以及曾经翻译过彼得·汉德克先生作品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德语教授梁希江，分别来介绍这几位获奖者的相关情况。那听节目的过程中，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有人回应，让我知道你也在听这期节目啊。我们又白做每天晚上的品味书香，我始终觉得我这个节目准备的还是蛮认真的，就是说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每天不同的这种哪怕一点点滋养吧，啊，让大家能够爱上阅读，也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通往更高的阅读阶梯的那个渠道。今晚我们的话题说，你读过哪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提到莫言的作品，是吧？这是我们中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个骄傲。那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读过的哪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两种方式找到小马：首先，微信中搜索“小马读书”这几个字的拼音；微博参与的方式，新浪微博中搜索“品味书香”或者是“小马 DJ”， 就可以在我的直播帖之下给我留言。如果各位错过收听这期节目也没关系，可以下载中国广播 APP， 可以在这个 APP 上找到我们品味书香的往期回放。稍后回来，我们就正式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乘客您好，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有你匆匆的步履，朝九晚五的重复里，有你对明天的坚持，也有停不下来的彷徨。可生活不仅仅是忙碌与追逐，品味书香，每晚九点，用阅读宠爱自己。
2018年，由于牵涉到一系列丑闻，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没有颁发，而是延期到了2019年，所以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们看到出现了双黄蛋啊。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是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彼得·汉德克获得的是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是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他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后来在波兰西南边城这是瓦乌布日赫的心理健康咨询工作所工作。2018年的5月，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凭借小说《航班》获得了国际布克奖，这也是国际文学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而在2019年的4月，他凭借小说《让你的犁头碾着死人的白骨前进》入围2019年布克国际文学奖的短名单。瑞典学院给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授奖词是这样写的：他用百科全书式的热情呈现了一种充满想象的叙事，代表了一种跨越重重边界的生命方式。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是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73年获得毕希纳文学奖，2009年获得卡夫卡文学奖，著有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重现》，《无欲的悲歌》，《左撇子女人》，他的剧本还有《骂观众》，《卡斯帕》，《形同陌路的时刻》等。在文学创作之外，汉德克与著名导演文德斯合作编剧的《柏林苍穹下》成为影史上的一个经典。他导演的电影《左撇子女人》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的提名。瑞典学院给彼得·汉德克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说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今天我们特别采访了几位嘉宾，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这两位作家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张怡武啊介绍这两位作家的相关的情况。
这两位其实都已经是全球的纯文学的领域里边是非常著名的作家，都已经是这个诺贝尔奖级的这个必然的获得者。那么今年和去年的这两年是在这个诺贝尔文学奖经过了一系列丑闻之后啊发出的，所以他们采取的还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动作，就是这两个作家呢都是这个具有现代主义的风格，纯文学里边独到的那种叙事和语言上有独到探索的作家。托卡尔丘克呢是一个小说家，在波兰的整个文学里边已经是有崇高的声誉，在整个世界文学里也有声誉。他的这个著名的作品啊有好几部啊都已经是这个连续的在这个获得过像国际布克奖这样的大奖啊，都已经获得过很多奖，那么也都有一定的中文的译本，比如泰和其他时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都有中文译本。所以他这些作品啊都是这个有非常独特的这个实验，有神秘感，然后这个叙事非常复杂，这样的作品呢大概都非常容易得奖。那么彼得汉德克更加著名，他是一个年纪也比较大，就是这个托卡尔丘克呢是60年60后，是62年出生，可是这个彼得汉德克是这个一个42年啊，他是年龄比较大，在全球文学文坛上都享有崇高的声誉的这么一个德语文学的代表性的作家啊，他的作品的这个知名度非常高，他是个戏剧，以戏剧家著名，但是他其实写过非常丰富的作品，所以他作品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是陌生的，但是在中国的纯文学界、纯文学圈子里边，或者是在中国的这个戏剧圈子里边，他都有很高的声誉。但是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公众中间，这些作家都不是非常熟悉现在啊。那么诺贝尔文学奖呢，给了我们大家一个了解这些作家的独特的作品的一个机会。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怡武老师啊，为大家介绍了，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以及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彼得汉德克的相关情况。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两位作家。我们先来看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他是1962年出生，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的小说家之一。1985年，他毕业于华沙大学的心理学系。后来我们介绍了他在波兰西南边城瓦乌布日赫的心理健康咨询所工作。托卡尔丘克说：“对我来说，一本小说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一个让读者进入并且忘我的世界，建立一个虚幻的现实。”这关系到情绪、语言、描述，最关键的是创造使人幸福的人物，让读者能够重新的认知自我。的确，梦境与现实的交织是托卡尔丘克笔下最常见的一些场景，在他的小说中，界限常常渺不可寻。心理学的隐喻与诗化的写作方式，浓郁华丽的文笔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都是他的代表性风格。他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等元素，以此来关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尤其重要的是，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他非常善于挖掘人的内心，常于文字缝隙处洞见人心的幽微。可以说他是当代波兰最具影响力也最具活力的小说家。而彼得汉德克是奥地利的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曾经说过，说汉德克是活着的经典，他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1961年，汉德克进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啊，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也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1966年出版的《大黄蜂的问世》，促使他放弃法律而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叫做《骂观众》。这部剧本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这时期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进入上世纪70年代之后，汉德克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其中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是《无欲的悲歌》，这是德语文坛上世纪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而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 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当中，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这是1982年的作品，1986年的《重现》，1987年的《一个作家的下午》，1989年的《试论疲倦》，1990年的《试论成功的日子》。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徐泽辰也为我们介绍了他读这两位作家不同的这个写作风格。我们接下来请出徐泽辰。2018年度和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这两位获奖者已经公布了啊。泽辰有没有读过这两位作家的作品？
这两位我都读过，彼得汉勒克读的多一点，因为他的作品翻译到中国的比较多，而且我跟他的译者还挺熟悉的。汉德克来中国的时候做的活动我还过去，就是现场我还去了。另外一位作家就是波兰的那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好像他翻译成中国就两本书，所以我看的也就这两本书，而且还是去年看的。
对于他们的作品的就是总体的感觉是什么样，你给大家讲一讲。
我看消息出来以后，很多人都觉得这两个作家挺陌生的，可能是因为彼得汉德克他的很多的作品，一个是他的成名作是戏剧，戏剧可能是普通的读者关注的不太多。
嗯，
另外他的小说也跟我们现在的很多的习以为常的喜闻乐见的那种小说的形式也不太一样，有点怪。他的戏剧被当初被称为反戏剧，小说也有点反小说的那个意思，就是在可读性上的确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很多人可能在阅读上比较排斥，所以导致他虽然很早就介绍过来了，但是他的受众阅读群还是比较小，所以大家会觉得比较陌生。跟他们本人的陌生相比，他们的作品我觉得更陌生。比如说彼得汉德克，当然那个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他的确是这几年，也是我大概我关注他也就是这几年首先看到他的消息，是因为那个他获了一个国际布克奖。因为国际布克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国际的一个大奖，公信力也很高，他能选出来这样一个作家，所以引起我关注。然后我就搜到他的作品，翻译个两部翻译到中国的，就是后浪做的，在四川人民社出的，一个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还有《白天的房子》和《夜晚的房子》，那这两本长篇我看了一下，当时看咱从我一个专业读者角度来看，我觉得难度不是很大，或者说恰恰是因为跟我们不太一样的那样一种写法，所以我读起来更有兴趣。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那可能就未必。你想，我们一般的读者肯定就是我喜欢，我看着舒服，看着顺畅，没什么障碍，我可能会继续读下去。而且奥尔加这样一个作家，因为在中国他的象征资本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程度，变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作家，所以会觉得他比较陌生，同时他的作品也比较陌生。所以这两个作家对中国读者来说，一是作家本身相对陌生，另外一个他们的作品可能更显得陌生，所以大家觉得哎，很意外，没听过。我看很多的媒体，包括很多的专业的人员，也评论家也在说这个事儿，说哎，这怎么出来一个冷门啊，爆出来两个都没听过的作家。其实如果真是关注国际文坛，应该会发现他们两个其实都不算太陌生。
Start to play, dance with me, make me sway. Like a lazy ocean hugs the shore, hold me close, sway me more. Like a flower bending in the breeze, bend with me, sway with ease. When we dance, you have a way with me, stay with me, sway with me.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e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other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dear,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e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row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You know how. Sway me smooth, sway me now.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 FM 106.6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我们这期关注啊，刚刚揭晓的诺贝尔文学奖啊，我们为大家介绍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和彼得·汉德克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几部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啊。托卡尔丘克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一直都是不温不火的。1987年的诗集《镜子里的城市》和1993年的长篇小说《书中人物旅行记》只是奠定了他的文学新人的形象。直到1996年，托卡尔丘克的第三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出版，这让他一跃成为波兰文坛的代表性人物。继这本小说大受欢迎之后，2002年，他凭借《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再次获得波兰最高文学奖尼克奖的读者选择奖。2017年，托卡尔丘克的《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首次被译成中文版进入国内，引发了许多讨论。在这本涉及到波兰乃至更广阔的人类历史的小说当中，没有冷冰冰的历史资料或数据，只有文学和情感本身。他由此展现了一个人如何由内部看向外面的世界，以及人们视而不见的世界和时代真相。不过这些都已经是托卡尔丘克早期作品，时至今日他已经完成了13部小说，还包括与波兰导演阿格涅斯卡·霍兰合作的电影剧本《迷谷之壤》。除了两次获得波兰文学最高荣誉尼克奖的评审团奖啊，以及四次获得尼克奖读者选择奖之外，2018年国际布克奖的获得者同样也是托卡尔丘克，获奖作品就是有着独特写作风格的《航班》。托卡尔丘克的译者易立军认为，托卡尔丘克的视野很宽广，也很深刻。他说，他不是那种啊特别现代的作家，不是现实主义作家，也不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他在这之间，很难说他属于哪一个派别。托卡尔丘克就是他自己，他很特别。以下我们将为大家来阅读的是《新京报书评周刊》曾经对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做的一个采访。《新京报》记者问他说，小说《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都是由拼图般的故事构成的，那您在写作时是如何安排这些故事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如今我们的思考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简单，我们和电脑的关系已经改变了我们自身的感知，我们接受了大量迥异的碎片化的信息，不得不在头脑中将它们整合起来。对我来说，这种叙事方式似乎比史诗式的庞大的线性叙事要自然得多。不幸的是，并不是我什么时候想写就能够写得出来的，有些日子我能坐下来写上十几个小时，但是有时候其实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你看，看来这么伟大的作家其实也遇到写作当中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你只要写作的人，你就一定能够感受到，有时候你可以坐上写十几个小时，有时候你可能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那个窘境。新京报记者问说，这些小说总是以梦境或现实之外的另一个空间为主题，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呢？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说，我们也许会遇到许多超现实的啊荒谬的事情，这就好比说我们感觉不到引力波啊，但它就在那里，而且多亏了它我们才活着，只是它最近才被发现。过去的人会将它视作一种魔幻，来自另一个维度的东西。写作吸引我的同样是那种最广泛的光谱式的体验，它们并非理性模糊 啊，不可言说。你问我是什么时候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我倒想说，我总是吸引那些奇妙而怪异的事情来到我的身边，我总对万事万物感到非常的好奇，这就是我的回答。还有，有记者问他一个下面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认为一部完美的小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完美的小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阿尔加托卡尔丘克说，人类发明了小说这种讲述他人生活的题材，就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他人。小说其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交际作用，因为它我们能够进入别人的体内，用他们的眼睛去看世界，这是非常复杂而深刻的交流。人们一直在读小说，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想成为另外一个人，想尝试另一个人的生活，这就是好的文学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品味书香，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来呈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专题，为大家来解读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以及2019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的彼得·汉德克的相关的写作情况。一首歌曲之后，继续今晚的节目。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FM106.6 品味书香，周一到周日晚9点，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与远方。
在书中寻找诗与远方的旅途，就在每天晚上9点到10点的品味书香。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马。我出现的时间是除了周三和周日的晚上啊，剩下时间我都在每天晚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来陪伴各位。另外的我的搭档是戴戴啊，大家可以也来在周三和周日的晚上听一听他的声音。那今晚我们为大家做的这期专题叫做诺贝尔文学奖啊，这个本届他的这个专题，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获得了201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而彼得·汉德克获得的是201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节目中我们会采访众多的专家或学者啊，来分享他们对于这两位作品啊，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的风格和还有他们相关的一些了解的情况啊，做一个大致的介绍。听节目的过程中，当然我们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分享你听到这一期的感受，以及你读过哪些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我们接下来通过微信微博看看各位的留言。灵魂的世界地图，他说读过爱丽丝·门罗的《逃离》的第一章啊。门罗年轻的时候是一名普通老师，工作和生活特别忙碌，还有小孩要照顾，他就利用晚上孩子睡着的时间抽时间来写作。他所在的地方，加拿大安大略省休伦县的文海姆镇，是一个普通的小镇。这个小镇因为爱丽丝·门罗的名字而被人熟知，这就是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爱丽丝·门罗。还有一位朋友提到了说啊，去年读过汪兆谦老师的一部作品，叫做《文学及人学》，诺贝尔文学奖百年群星闪耀时，这本书精心解读了100多位诺奖得主及其代表作品，对我们了解诺奖是很有帮助的。这本书也是在我们品味书香节目当中做过推荐。木星哥说读过戈尔丁啊，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这是一部非常残忍的，又略有一些冷酷的作品啊。他其实非常冷酷了，他揭露人性中恶的一面，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原本天真无邪的孩子竟完全抛弃人类社会文明规则，并彻底回归原始的这个野兽本能，一切都只遵循原始的丛林法则。也推荐给大家看看这本书啊，《蝇王》啊，当然我觉得不建议太小的朋友看，有成熟的世界观啊，这个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朋友看看《蝇王》啊，你可能对人性有更多的更深入的了解。吴聂说上学时曾看过加西尔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真是一部令人难忘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啊！怎么读你都记不住书里的那些人的名字，是不是啊？因为他们家这个一家七代啊， 这个七代人女的都叫一个名字，男的都叫另外一个名字，哎，这个所以你也搞不清楚啊，不仔细看真的会弄混啊。有朋友提到了说刚刚听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徐泽辰啊，我正在读他作品《北上》啊，这个作品也是非常的优秀。当然更多的朋友还是提到我们中国的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丰乳肥臀》《红高粱》《蛙》等等啊，这些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来看卓英堂主，他说我每天都在听品味书香，他已经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每天不管多忙都会停下来听一小时节目，也当时放松了。他说这几年关注诺贝尔文学奖关注的比较多，读过莫言的蛙，爱丽丝门罗的逃离，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说这个，而我的父母相对来说更喜欢莫言的作品，觉得更读得懂，也更贴近他们走过的这些生活的岁月。他还提到了喜欢读马克·李维的《偷影子的人》啊，当然这部作品我印象中是马克·李维是没有获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啊，因为相对来说他这部作品还是通俗一些。这个《偷影子的人》揭秘小男孩的内心啊，这个深有同感。大家每天都在通过品味书香节目了解更多的有关读书的信息，希望这档节目能带给大家了解更多好书的一些机会。刚刚我们在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了阿尔加托卡尔丘克啊，有朋友也在问说阿尔加托卡尔丘克有哪些作品呀，可以找出来去看一看。目前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就是阿尔加托卡尔丘克在中国就是翻译引进翻译的在中国出版的作品就是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还有《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入选过波兰中学课本的这个小说部分啊，故事的中心是一座位于宇宙中心的虚构小镇和一个蕴藏造物之谜的游戏奇合。小说通过不断的转换视角，以84块时间的碎片拼贴出历史的斑斓大梦，折射出波兰20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这本书出版之后成为打动评论界的口碑之作。法兰克福汇报评论，在这本史诗小说中，阿尔加托卡尔丘克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造出了一个既弥漫着古老神话又扎实扎根于当下的这样一个世界。而今日世界文学所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散文风格具有强大的抚慰效果，安静而有力量，这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则是一部多种文体交杂、多条故事线相互穿插的奇妙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民间故事、圣徒传记甚至菜谱笔记交错呈现，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精致的短篇小说，连缀起来就是一部遍布伏笔与呼应的绝妙长篇。该书18年间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版过83次，获得99年尼克奖读者选择奖，英译本入围2004年都柏林的文学奖。这是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来自于阿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两部相关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来介绍奥地利著名作家彼得·汉德克。彼得·汉德克成名已久，但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啊，我们中国啊都没有出版他作品的中文译本。上世纪90年代，一小批热衷于实验戏剧的年轻人读过汉德克剧作的手抄本，著名戏剧导演孟京辉就深受彼得·汉德克的影响，他导演的剧作《我爱某某某》不难见到骂观众啊，这是汉德克的一部成名作啊，他的影子。而孟京辉也表示汉德克就是他的偶像，愿为他效犬马之劳，哈哈，这个说法。著名编剧史航、著名戏剧导演牟森也多次表示对汉德克的这种推崇。那从2013年开始，世纪文景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了彼得·汉德克作品的中文版啊，《骂观众》《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去往地球王国》《无欲的悲歌》《缓慢的归乡》《左撇子女人》《形同陌路的时刻》，截至2016年的十月，还有《试论疲倦》等等出版。这套九卷本的作品集目前已经全部出版完成了。 德语文学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韩瑞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彼得·汉德克代表了德国文坛上完全可以走向世界的作家啊，应该说是代表德语文坛上，因为他是应该是奥地利一位作家啊。彼得·汉德克的作品在全球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翻译过，他在世界上接受非常广泛。韩瑞祥自2008年以来主持编选了8卷本的彼得·汉德克作品集，是汉德克作品引进介绍到中国的幕后的重要推手，至今和彼得·汉德克都保持亲密的交流。他说，按照彼得·汉德克的创作水平，他的创作对德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早就应该获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了。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彼得·汉德克曾经受邀前来中国参加多场文化活动，期间他妙语连珠，对自己的创作理念、文学爱好和追求都做了生动又深刻的阐述。当时他在一场活动当中这样写道，他说这样说道，他说，有的时候我面对一片无人的原野写作，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到大自然当中去写。我其实对于写作本身也有害怕，写作并不是正常的，你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写得出来。那年2016年他已经74岁了啊，他说，我仍然可以说写作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对我而言仍然意味着是一种历险。好，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系教授梁希江讲述他翻译彼得·汉德克先生作品以及与汉德克先生近距离交流的感受，请出梁教授。梁老师据说是翻译过彼得·汉德克的作品的，是吧？
是的，因为我在上外德语系工作，所以呢，在大概2012年左右这个时间呢，接到这个北外韩瑞祥老师组织这个汉德克文集的翻译工作。那么因为我之前呢对这个作家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呢就选中了他1966年的一部成名作，就是《骂观众》。后来呢韩老师又给了我一个有关他就是个人的一个后期的叫《缓慢的归乡》作品当中的第二部，叫《圣山启示录》啊，我主要是翻译了这两部作品。
这两部作品您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首先这个《骂观众》，我看这个媒体提的比较多，它讲什么内容？
《骂观众》呢，它是一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来看，它是一个非传统的戏剧。那么汉德克本人管这个叫说话剧，它不是普通的话剧，有情节、有人物、有背景，而是纯粹的4个演员单纯的站在舞台上对观众进行述说的这样一种纯粹讲话的这样一种戏剧实验。
嗯，
那么它的内容呢，其实比较简单，是一个戏剧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简短的戏剧。大概翻译出来的话，也就中文的话，也就30多页。其内容呢，就是这4个演员不断的向观众进行互动，不是说要和观众有一个对话，而是说他们把他们的一些想法告诉观众。
嗯，
那么其目的是什么呢？据汉德克自己来说，他是当年和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一起去看戏剧。看戏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乍一看呢，观众坐在下面是一个空间，而演员站在舞台上表演是另外一个空间，似乎这个剧场被分成了2个空间。但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幻觉，实际上我们观众也好演员也好，其实是处在剧场同样一个空间里面。
嗯，
所以他写这部作品的一个目的就是想戳破剧场的这样一种幻象，那么告诉大家其实没有第二个空间的存在，其实它就是同一个空间。那么通过同一个空间的一个解构呢，是他想对传统戏剧的这样一种幻觉的制造呢提出他的一个批判意识，这部戏的一个基本内容。
我知道中国有两位他的非常忠实的粉丝，一个是孟京辉，一个是鹦鹉史航啊。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他的这个剧作，好像彼得汉德克先生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就是剧作家的身份，是吧？
是的，其实他的成名来讲，第一部发表成小说，但是之后真正让他成名的是，其实是他的剧作。那么不论是他1966年的这个《骂观众》，还有随后的相关的例如卡斯帕等等一系列的作品，都非常的优秀。那么所以他其实是20世纪德语文坛上非常重要的一位剧作家，那么对世界戏剧的这样一种影响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中国我们说类似孟京辉导演或者是这池航等一些编剧，那么对这个作品呢，其实他的很多也受到影响。但是很遗憾的是呢，他其实是66年就是已经出版了相关的剧作，那么在60年代70年代其实广受整个西方青年的一个欢迎。很遗憾，由于我们当时国内的历史条件，他的作品呢并没有介绍到国内。但是呢不算晚，今年他获得诺奖呢，对一个不太熟悉他作品的中国读者来说，这个其实是个利好消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领略其实20世纪德语文学文坛上出过这样一个非常出色的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小说家。
刚才您介绍了您还翻译过他的另外一部作品，那是一部小说吗？
他自己说这算是一个自传体的小说，但是实际上我们读下来其实更多的像是他个人的一个创作经验谈的这样一种随笔，但是他内容上承接的是他的缓慢的归乡的第一步。那么里面讲到一个叫索尔格的一个地质学家在美国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第二部我翻译的圣山启示录呢，这个我们说评论家认为指的就是这个索尔格这样一个地质学家，但是你会发现里面大量的素材也好，大量的反思也好，其实就是汉德克本人的。那么所以从这一上来讲，这个其实是他一个类似于创作谈的这样一种随笔的似的散文作品。那么你要说小说呢，其实第一部缓慢的归乡更像是一部小说。这一部呢其实相对的语言风格上就没有像第一部那么晦涩，反而是非常清晰的讲他本人在一个我们说他个人的一个生平经历，同时呢他受到哪些画家、哲学家还有文学家的影响。然后你从这里你会看到这个汉德克本人对于整个西方文化，不管是艺术、音乐、绘画还是文学、哲学，他的阅读量是非常广泛的。他自己也说过，他其实作家算业余，读者他是非常专业的。所以一个好的大作家，你会看出他非常广泛的一个阅读量，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写出了那么好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我知道梁老师曾经也近距离的和彼得汉德克先生有过接触啊，因为2016年汉德克先生到中国来参加一些活动，您是跟他接触过？
是这样的，在2016年10月份，也是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这个汉德克先生接受了出版社方面的邀请，来中国上海还有北京等地进行交流。那么我正好因为在上海，所以就是在上海呢，我因为翻过他的书，所以出版社方面就顺便请我来做一个相关的陪同翻译。那么近距离接触呢，我的感受啊，就是第一个，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就是他在访谈的过程当中，不论是嘉宾互动也好，还是与这个读者之间的一个观众的提问也好，你会知道他每次都会凝神思考一两秒钟，然后说出一些含义很隽永而且呢又很漂亮的句子。你会知道从这样一个口语的这个方面就能看出他本人对文字是非常有追求而且很执着的这样一个人。所以在整个这个访谈过程当中，他其实可以说是金句不断，非常的有感染力。而且呢我们说他对文字的一个执着态度，你从他的遣词造句当中能够看的就能看出一些端倪。第二点呢，必须也要承认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率真的这样一个作家。你从他的作品当中，不论是这个骂观众也好，还是随后的一系列作品，你都可以看出他这个人呢比较的率真，而且比较的就是说甚至有的时候不留情面，所以有的时候给人一感觉就是会比较倔。那么这个比较倔的问题呢，就是说体现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层面，也就是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吧，有一些嘉宾也好或者观众也好，可能就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然后呢他其实就感到非常不高兴，就会感觉就是说我们两个这个对话其实没法进行下去，因为你说的东西完全其实就说明证明你没读过我的作品，我们双方就是有点鸡同鸭讲的感觉。那么这其实他感觉就是对他本人的一个不尊重，同时呢也觉得就是你这样来谈干什么呢，也没有什么意义。他有的时候会比较直言不讳的，甚至有给人感觉有点过于直接的，让人下不来台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他还有多次跟出版方方面说我要回去，你可以说是他比较倔强或者比较率真的一个地方。当然艺术家呢多数都会对这个世界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 一个态度，所以他的态度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犀利的一个态度。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蛮天真的。比如说我们在去乌镇路上，我们在因为坐车嘛，路上有很多拉猪的那个卡车，每次这个当有拉猪的卡车那个上面载着猪从我们车旁边经过的时候，那个哈德克先生总会向那些猪挥挥手，说声 hello。然后像和这些猪在打招呼，或者呢在上海的街头漫步的时候呢，会看到中国那个熟食店卖的类似鸭脖子啊、猪头肉啊，或者鸡翅膀啊，或者鸡爪子，这类似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在西方是一般也不吃的，而且很罕见的，所以他会停下来仔细的观察。你会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率真，而且呢对这个世界很有好奇心的这样一个作家。那么有的时候甚至有一点小天真的东西在里面。
很难想象彼得汉德克原来是这样一个人，是不是？哎，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几本彼得汉德克的小说，他的作品都是由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引进出版的啊，大家可以去搜一搜。那最近我们也会做几本他的小说。首先我们为大家介绍《无欲的悲歌》，这本书是由两部小说组成，包括《无欲的悲歌》和《大黄蜂》。《无欲的悲歌》讲述的是一位51岁家庭妇女自杀的报纸报道啊，以这样一个报纸报道作为开始，叙述者我立刻要义不容辞地撰写自己母亲那简单而明了的故事。在对这个女人命运的回忆中，她那受制于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生存轨迹自然而然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母亲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小农环境里，接受的是无欲望、秩序和忍受的道德教育，他最终依然无法逃脱社会角色和语言模式对自我生存的毁灭，于是自杀成为他无可选择的必然归宿。作者就是以这样一个巧妙的叙事结构和独具特色的叙事风格，表现了母亲生与死的故事，其中蕴含着一种启人深思的愿望，一种值得向往的生存，一种无声质问社会暴力的叙述之声。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小说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这部小说集是由4篇小说组成，包括主旨的这篇《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还有《监事会的欢迎词》、《推销员》和《一个农家保龄球道上有球瓶倒下时》。你看这名都够长的，是不是？标题故事《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当中，主人公布洛赫是一个当年赫赫有名的守门员。有一天早上，他莫名其妙地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以为自己被解雇了，毫无目的地在维也纳游荡。他偶然犯下了一桩命案，乘车来到边界上一个偏僻的地方，打算隐匿起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通缉令，最后驻足在一个守门员前，注视着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扑出点球。在这部小说中，汉德克以其对语言文字精准的执念，以在连续事件的极为细微的描述当中传达出约瑟夫·布洛赫注意力的偏差现象，小说中带有一股侦探悬疑的气氛。那著名的导演维姆·文德斯说，这本书里的每一个句子都是极其美好的，句子排列的顺序突然会变得引人注目，这就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地方。一个句子如何从这边流向那边，这种写作的精确也足以给我拍影片的这种灵感。而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说，毫无疑问，汉德克具有那种有意的强硬和刀子般犀利的情感，在他的语言里，他是最好的作家。纽约时报书评评价，在当代以自我发现为主题的写作中，汉德克是最好的一位。